历史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战国策有言，父母之爱子，必为之计深远。每一位父母长辈，无不为子孙做长远打算，希望后辈世代荣显，家运永昌。当今社会，我们常常会为子孙多存些钱，多留几套房子，多买几辆车子，以为后代打好基础，做好保障。那么中国古人又是如何为之计深远的呢？他们选择留给子孙的又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段有关杨荣家族的历史故事吧。杨荣，明朝初年名臣，历仕四朝，深受重用。他是福建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人，是著名豪门大族弘农杨氏的后代。杨荣的曾祖父是一位靠摆渡维持生活的舟夫，有一次遭遇洪水，许多居民的房屋都被冲毁了，很多灾民及财物顺着洪水漂流下来。摆渡舟夫们都趁机争着去捞取漂流的货物，只有杨荣的曾祖父和祖父不顾自身安危，全心全力地拯救沉溺水中的灾民，对于漂流的货物却一点也没有捞取。其他舟夫都由此发了横财，只有杨氏父子依然以摆渡为生。当时乡人都暗中讥笑他们父子俩愚蠢。杨荣祖上虽是一介平凡舟夫，面对不义之财能做到分毫不取，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奋勇施救沉溺于洪水中的灾民，其大义大仁大勇之操行，在杨氏家族代代相传。元末至正十三年，早霜为害，晚禾无收，全省大饥。建安地处闽北山区，霜冻之灾更为严重。第二年春季更是青黄不接。杨荣的祖父杨达清先生看到乡里发生这样的大饥荒，原想开仓救济，又怕乡民羞于接受，便以牧民植树为名义说，如果能帮我在大富山上种树以株者，我将用一斗谷物作为酬偿。杨达清先生这种以工代赈的睿智之举，既成全了自己救济灾民之愿，也让乡民们坦然接受帮助。于是大家闻讯纷纷前来植树领粟。杨达清先生既不问有无种树，也不问种树多少，凭其自报发给粟数，百姓甚感恩德，植树都非常尽力。这样随山之高下曲直都种满了树木。造林不久，杨达清先生就对其家族立下严格家训，此山之木誓不授人，只许工于建造桥梁、学舍、寺观、神祠之用。当时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为感叹杨达清这一善举，给大富山取名为万木园，并画了一幅万木林图， 以表彰杨达清先生植树赈灾的功绩。万木林迄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，这有赖于杨氏家族的保护。今日的万木林已经成为典型的亚热带森林。经考察，林内共有植物1000余种，林中古木参天，还有沉水樟、米萼山茶等珍稀树种，亦为国内所罕见，被中外专家誉为绿色宝库、森林圣地。同时，万木林也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，为众多生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万木林也是功德林，不仅向世人昭彰着仁义善施的杨氏家风，也揭示着圣德厚报、择吉子孙的因果之道。如今的我们也会成为子孙后代的祖先，应当合作合为，为子孙留下一片庇荫的功德林。到了杨荣父亲这一代，家境更见宽裕。有一天，一位道人经过杨家门前，对杨荣父亲说：你祖父和父亲积累阴德，将来子孙必当贵显。后来杨家生了杨荣，杨荣自幼聪明灵敏，很有才智，又好读书，年轻时就中举进士，起初任编修官，其后累进为谨深殿大学士，官至工部尚书。杨荣为官警敏通达，谋而能断，老成持重，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，曾5次随侍皇帝出塞。杨荣辅佐的四朝皇帝赞其岁寒松柏，绳牵鸠谬，方直刚正。明仁宗即位后，杨荣寻晋为太子少傅，又升任荣禄大夫、工部尚书。因同时领受3份俸禄，杨荣主动提出辞去尚书俸禄，真是承传了杨氏世代不慕财力、厚道存心的良好家风。杨荣曾撰《训子文》，以教育后人，传承优良家风。而且为了昭示祖父杨达清的义举，特别画了一幅万木图，用来告知后代要遵从祖先禁止砍伐取利的遗训。孝经有云：夫孝者，善济人之智，善恕人之事者也。以身践行家风的杨荣，后来官至三公，皇帝还追赠其祖父及曾祖父同样的官位。杨荣用实际行动演绎出以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孝之忠也的圣贤古训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杨荣后代子子孙孙都很昌盛，曾孙杨旦官至两广总督、吏部尚书，操行端纯，为官忠正。在明朝正德14年，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，兵锋所指，所向披靡，有的地方官员弃城而逃。在危急时刻，杨旦伸张正义，派遣兵将支援南赣巡抚王阳明平叛。清人王永斌在《围炉夜话》中说：“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可知积善以遗子孙，其谋甚远也。贤而多才，则损其志；愚昧而多才，则益其过。可知积财以遗子孙，其害无穷也。修善积德，这是杨荣祖辈世代给后辈子孙留下的福报银行，也是中国历史上名门望族家运永续的安全密码。正如《大学》中所云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只有当一个人的道德资本存量充足，相关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才能以正确而有效的方式运作开来。个人前途发展如此，家族命运维系亦然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